喂，啊，好，我们现在再次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我们今天仍然接着上一次的《道德经》，这一次我来把它贴出来，第13章我来贴一下。好，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德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可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这一段里，他提到了老子提到了两个现象，一个是外在的现象，一个是内在的现象。他用宠辱这两件对立的事情来描述你所有经验到的外在世界，你经验到的外在所有生活当中的事件都可以归纳为宠跟辱，要么是令你高兴的，要么是令你感觉到不太高兴的。无论你经验到外在世界任何事情，都可以归纳为这两个方面。所以宠辱若惊，这两件事有没有都让你感觉到吃惊？无论一件高兴的事让你感觉到振奋、吃惊，还是一件令你不太高兴的事让你感觉到压抑、吃惊，也就是你被外在的环境左右了，叫宠辱若惊。外在一个小小的刺激，就左右了你的心情，更进一步的左右了你的思想，再更进一步的左右了你的能量。所以当外界发生一个正面的或者负面的事的时候，它以这样的三个次第在渗透你。首先，外在的事情一旦发生在你的眼前，你接受了那个刺激，正面的、负面的，你立刻在你的最明显是感觉上产生反应了，高兴的或者排斥的。紧接着，这个感觉向内渗透，你开始产生相应的思想了。你开始在你的思想里盘算应该怎么样对待它。高兴的事情，你立刻想要伸手抓住它；而不高兴的事情，你立刻想要想法子逃离或者是抗拒它。而那个思想最终的目的地是能量。你会在你的身体最深处突然发现，你有了身体的反应，身体能量的反应。你在不高兴的时候，突然间浑身开始颤抖，生气了。身上开始发热，啊，有股愤怒要爆发出来，它是一个能量的反应。或在你在高兴的时候，突然间整个身体变得轻盈了，整个身体忽然间好像充满了光一样，几乎要飘起来了，太开心了。这是来自外界的能量逐步的三级渗透，而当你了解这个渗透的路线以后，你开始可以懂得怎么样倒过来做，这就是瑜伽在做的事。瑜伽告诉你，当你面临最强的刺激的时候，你最外在的反应是呼吸变得急促，呼吸变快了。无论那个刺激是正面的、负面的、高兴或者悲伤，你的呼吸都会变得改变，明显发生了相当明显的改变。然后瑜伽告诉你，你如果在同样的场景里能够控制呼吸不改变，那个随着呼吸而来的更深处的情绪跟思想将无法改变。你如果能够控制呼吸不要变，你会发现那个愤怒就出不来，或者那个兴奋的感觉就出不来。你呼吸仍然保持平衡平静，没有兴奋，即使你面对同样刺激的事情，而你没有兴奋，那个能量也起不来，那个兴奋的能量也没了。对，瑜伽在用这样的方式在控制你的情绪，控制你的能量。有更深的瑜伽，我刚才讲的瑜伽是哈达瑜伽，它从形体上、从呼吸上控制你的内在情绪跟内在能量。也有别的瑜伽，善卡拉，善卡拉瑜伽不从呼吸控制，善卡拉瑜伽直接从能量控制，从意识的层面控制。善卡拉告诉你，当你无论看见什么，正向的、负向的场景，保持你的意识高度，你将不受任何影响。即使在一个人扇你耳光的时候，你如果你的意识没有掉落， 没有降落，没有滑下来。即使那个耳光扇得你很疼，你保持意识没有降落，在一个高度上，你忽然发现被打的是身体，而不是你。你的意识在一个高点上，它似乎没有被打，被打的仍然是身体。你几乎是个旁观者，这一切你都是以旁观的方式看到的，好像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这就是山卡拉瑜伽做的，它让你保持一个意识的高度，然后你的能量跟情绪将无法运动，它无法跟随这一个耳光变得愤怒，它没有后续的运动了，终止了。所以印度瑜伽里面有各种各样层面切进去的方式，有的从呼吸切进去，有的从意识切进去，也有的从能量切进去。你如果熟悉昆达里尼瑜伽的话，它直接从能量切进去，你只要保持能量收入中脉，将没有任何人能够刺激让你发怒，因为发怒的能量意味着这个能量已经从脊椎骨散开了，散入全身了。而如果你对脊椎收入能量的操练是如此熟练，那个散发的过程将会被很大程度的遏制住，你将无法愤怒起来。所以这就是瑜伽的智慧。古人的智慧，这一点也告诉你另外一件事，这就是老子在后半句讲的是“贵大患若身”，因为外在的刺激是宠是辱，仍然是外在的。他们真正刺激到的是什么地方？是你的身，你的身心。所以，真正来自外界的刺激，真正能够使你感觉到有忧患的，仍然发自你的身体。如果你身体不反应，即使外界砍断你的手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身体会反应。所以老子讲，何谓贵大患若身？真正的忧患在哪里？在身上。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因为我有这个身体存在，我有思想存在，我有感觉存在。如果我没有身体了，没有思想了，没有感觉了，吾有何患呢？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激到我。所以他这里提到，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的掌握你的身体，你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吾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一个能够重视身体、掌握身体的人，一个对身体有自由度的人，你才能放心把天下也托付给他。因为他能够自由地掌握身体的情绪跟思想，一个连自我情绪都无法掌控的人，他能做什么事呢？任何外界的事都能够挑动他，都能够很轻松地让他发怒，让他悲哀，让他怨恨，让他变得沮丧。即使一个小小的打击，他就变得低落了。这样一个人，你能够把天下托付给他吗？他能够担得起来吗？显然不行。所以老子讲，只有一个能够掌握身体的人，你才能把天下托给他，他是稳定的。外界的刺激无法顺利的打击到他，外界的刺激无法挑动他的神经。那怎么做能够让你达到对自我的这种掌控呢？老子讲了，他先告诉你，你要站在什么高点上才能做成这件事。他先告诉你了一个高点：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他告诉你有这么一个地方，看似乎是看不见的。听似乎也是听不见的，你去捞，你去把握它，似乎也是无法把握住的。这三者不可致诘，无法形容，所以混而为一。其上不矫，其下不昧，神神兮不可名，复归于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相，是谓恍惚。那是什么呢？它不可名。但它似乎又好像是个东西，但它又似乎好像并没有东西的形状，无状之状，无相之相，它好像又没有一个形象，它是恍惚的，它是空性的，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你抓不住它，你看不着它。持古之道以喻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你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它是恍恍惚惚的，它却能够知道自古以来的创始，所以它是道纪，它是最终大道的源头。所以它告诉了你一个标杆。你要怎么样能够掌握你的自我？你先要找到最深处的那个道迹，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道。你只有站在这个基点上，你才有能力掌握你的思想、情绪、感觉。一个人没有站在制高点上，他是没有可能战胜其他的东西的。你必须高于那些东西，高于你的情感。高于你的思维，高于你的所有身心的东西。当你高于这一切的时候，你就站在道纪上，大道上。所以他告诉你，站在大道上的人是什么样的呢？古之善为道者，惟妙玄通，深不可识。啊，他深不可测的样子，夫为不可识，故强为之容。所以我现在勉强形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些达到道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玉溪若东涉川，一个达到大道的人，他并不是骄傲的，他反而是犹豫的，他并不是真的犹豫，而是看上去是犹豫的。若东涉川，就好像冬天在走在冰面上一样，很谨慎。游溪若畏四邻啊，他很谨慎，就好像害怕邻居一样，很谨慎小心的样子。言兮其若客，好像很严肃，好像很客气啊，像客人一样。涣兮其若临市，但是又有的时候又好像很放松，就好像冰化开了一样，很放松，很松弛。敦兮其若朴，有的时候又看上去好像很朴实，像老农民一样，很朴实。旷兮其若谷，但有的时候又好像很粗犷。像山谷一样，容量很大。浑兮其若浊，有的时候又好像这个人很浑浊，你看不透他。啊，湛兮其若海，而有的时候又好像很宽广，像海洋一样。浑兮若无止，啊，这个人好像没有停止，一直在运动当中。孰能浊以静之徐清？谁能够在面对浑浊的时候安静下来，如如不动，不为所动？能够面对外界的浑浊，你完全能够不为所动吗？这样的人可以。外界再浑浊，他是暴风眼的中心，他完全不为所动。渐渐的，外界的浑浊就清下来了。孰能安以动之徐身？而一个人能够安住内在，却外在渐渐的运动起来。自然的运动，而不是人为的运动。保此道者不欲盈，真正在这个道上的人，他并不会希望自己盈满，变得很饱满。夫为不盈，故能蔽而星辰。因为他总是除旧迎新，所以他并不愿意把自己填满，他反而愿意把自己掏空，让新的能够进来。所以这里他用了许多的形容词。来形容那个来到道上的一个人，也许大家听了有点模模糊糊的感觉，啊，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啊，他好像很犹豫，又好像很放松，又好像很敦厚，又好像很豁达，而他总能够着这个安以久动之徐深啊，着以静之徐清，他总能够掌握时机。他并不着急，他总能够看到时机，他静静的等待，等待那个水自己变得澄清，他似乎能够看到未来的先机，他一点一点都没有着急的情绪，而他总能够把自己旧的东西掏空，以迎接新的东西，似乎他这些形容词都太美妙了，你有没有感觉他这些形容词太美妙了，几乎是一个。如此完美的画面，几乎是一个独占两头的画面，阴阳的两边都让他给占了。而这样一个人， 在外面看起来，似乎每一个方面他都占有。你说他聪明，他也是聪明的；你说他憨厚，他也是憨厚的；你说他浑浊、懵懵懂懂，他也是懵懵懂懂的。而你有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他其实很睿智，他几乎可以看到未来。哎，他的确是这样。但外在看起来，你根本猜不透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似乎占有了两极的所有倾向，而内在他是怎么一个人呢？他的内在是怎么做的？他的内在是达到了怎样一个关照、觉醒的程度，以至于他的外在能够表现出这样两极都拥有的倾向呢？好，老子下面就告诉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他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美妙的境界？他凭借着什么？他凭借着一件事：致虚极，守静笃。他来到了虚的极端，来到了静的顶点，安守在这个道的源头上。然后他从这个源头上仅仅是观复，他看到万物在他身边围绕运转，万物并作，万物都在运动。他只是看着，覆物云云，各复归其根。万物云云啊，各种品类、各种性别、各种性格，各复归其根。他们各归各的道路，各归各的根，各归各的方向。归根越静，静越复命，复命越长，知长越明。说他开始变得，只是静静地看着围绕在他身边经过的这一切，而他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效果，他开始能够分辨每一件事情是如何归根的，这就是他能够预知的一个来源，他能够看清事物往哪一个方向走的一个来源，因为他是静静地旁观着的。我们古人讲，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你如果跳脱开这个事情，变成旁观者，你忽然能够理清头绪，忽然能够看见里面所有的角色，他们最终的根点在哪里，他们最终的去向在哪里，他们运动的方向是往哪一个方向走的。就一个来到道上的人，突然发现他能够自然的看到万物云云，各复归其根。他看到他们运动的方向了，以至于那个方向能够判断出他将来运动回到根是那个根在哪里。归根越静，静越复命，复命越长。他开始发现每一件东西都有他们归根的这个运动规律存在，他能够掌握这个规律了。即使他还没有达到这个根，但是他已经可以判断出他多久，以怎样的方向可以回到那个方向上，那个根上去？这就是常，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它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所以知常越明，你如果掌握了事物运动的规律，你开始变得明智了，你开始变得聪明了，你开始变得能有判断力了，能有预知力了，并不是你有神通，而是你知道它就会往那个方向走，你预知到它一定会往那个方向去。在别人眼里，你几乎是神人，但是对于你自己来说，这简直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你看到了它的规律而已，不知常，枉作凶。所以那些没有掌握事物运动规律的人，他枉动枉作，一定会倒霉，一定会凶险，一定会碰壁。所以知常的人容，知常的人就很从容啊。一个看到事物规律的人，他变得很从容。李嘉诚提前半年就把所有大陆的物业全抛掉了，然后半年以后，真的很多物业开始有下跌的倾向。但是半年以前竟然没有人预言过，半年以前所有的人都在预言楼市必须还会再涨上去，但是李嘉诚看见了，他看到了那个规律，他有这样的知常的智能，很多人没有，所以他就变得从容了。他提前半年就抛掉， 他多么的从容，他几乎在最高点抛掉。容乃公，公乃权，权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莫身不殆。所以，一个人真正的掌握了规律，看到了事物运动的方向，他自然能够变得容而公，从容而公平。他变得能够全知，变得能够掌握全局，这就是天道。你掌握了天道，自然能够持久，莫身不殆。你不会使自己深陷于危险当中，因为你掌握了那个道的运动法则，道的规律。所以老子讲，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站在暴风眼的中心，变成一个旁观者。先不要做出判断，先不要急着妄动，急着判断事物，不要，先看，静静的观看，直到你观看到所有万物的这些运动，而看到它们的规律，你渐渐的能够发现那个规律。你不可能靠看一天两天就发现这个规律，你一定会看很久。李嘉诚也并不是一天练成的。他在商场上那么多年，一个在商海里五六十年的人，甚至更久的人，他一定看到了里面运动的规律。如果你在商海里五六十年，你开始渐渐的掌握这个规律，你像李嘉诚一样，像巴菲特一样，你开始甚至能够判断股市的方向，这仅仅是因为你掌握了那个商业的规律。还不是道的规律，因为他并不是开悟者，他并不知道道。如果你能够退而来到道上，来到大道上，最中心的道上，那么被你看清的将不仅仅是商场的规律，被你看清的将是整个人生的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古人在梁武帝时代有个叫陆法和的人。这个人在少林寺常住，但他并不是僧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开悟者，而且他的开悟是极深的，达到极深的程度。他是一个居士，而且他身边常有一个女士伴随着他，但不是夫妻。他常年在少林寺居住，看了很多的书，而且已经完全正悟，修行非常好。而这么一个人，后来居然被梁武帝请出来领兵打仗，而且这个人出兵非常的奇特，与众不同啊，兵至必胜啊！这个人出兵非常用兵很奇，一个居住在少林寺的人，看佛经为生的人，居然用兵很奇。他后来也帮助他的乡里面，他一个很穷的乡里面造一座寺庙。造寺庙的时候，他告诉那个工匠，这个寺庙啊，那个工匠说，我这个寺庙梁柱要做3丈高的要做的跟这个普通寺庙一样高啊。这个陆法和就当时就说不行，你梁柱必须做得很矮，要矮过通常的寺院，越矮越好。结果他造的那个寺庙是出奇的矮啊，这个变得当地人觉得无法理解。你好好的花钱造一个寺庙，造的这么矮，跟民居一样，一点好像很不像样。结果陆法和就告诉他们，你们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几年以后将会被战乱所覆盖，而这座寺庙将会是唯一幸存的一个寺庙，它也将成为你们躲避战乱的一个避难所。就当地乡民觉得简直是笑话。因为当时很太平，一点没有什么战乱的这个风声，而陆法和其实已经看出来了，他甚至连战乱几年以后会发生的战乱都已经预料到了，他尤其把那个寺庙造得像民居一样，结果多年以后真的发生兵变，让他判断得很准，整个一个村庄都被战乱毁灭。所以当地人就无处可去，房子都给烧了，就躲到村后面这个深山里的这座小矮庙里面。这个矮庙因为造的矮，所以没有引起注意，幸存下来。 所以，一个人如果像陆法和这样，达到了道的源头，他几乎可以成为面面通。他不仅能够在修行上变得很通达，在做官上，他也很通达。陆法和后来官至宰相，后来这个领兵打仗完了以后，他主动辞官，又回到乡里。他回到乡里以后，收了很多门徒。所以他又变成一个很好的教师，他又会打仗，又会教书，对未来的预见又那么的准确，这都出自于他来到了道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古人有很多奇才。你如果看过古代的很多典籍的话，你会发现古人并没有读过数学、物理、化学都没有读过，那个时候这些科目还没有。他们仅仅是读一些纯文学的东西，纯文字的东西，但是奇才却很多，智者却很多，他们几乎是一通百通类型的人，而且越是古人的智慧，你会发现它不仅仅限于一个方面，这点跟我们现代西方科学很不一样。如果我们学习西方科学的话，学数学你就仅仅精通数学这一门课。你不太可能会精通化学、建筑啊等等其他科目，但古人不一样，古人他们并没有专门学数学、化学这些东西，但是往往一个学有所成的人几乎是个通家，这点非常奇怪，他们既通医术，又通周易，又通建筑，几乎什么都通，领兵打仗他们都通，因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跟西方文化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西方文化是一个分门别类的文化，它分得越来越细，而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是把所有的门类都糅合在一起。所以，当你读《易经》的时候，里面也有医学，也有做人的道理，也有哲学，也有宗教。光是《易经》这一门科目里面，就包含了所有天地的所有知识都在里面，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于西方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中国的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古人已经能够用各种简易的方式测量不规则的土地面积。有一本古代专门写如何测量土地面积的书，这个由于土地的形状是不规则的。有的地方圆，有的地方方，有的地方多出一个角，但是古人竟然可以极为精确地测算出每一块土地的面积，而这个在西方要1000年以后，西方数学才发展到能够开始用数学的方式来测量这些土地的面积，而古人早就会了，中国的古人2000年以前就会了，但是他们没有。并没有数学，因为中国的古人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同一个背景，同一个源头，那就是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子讲，当你站在道上的时候，你只要安静的观察，你前面的芸芸万物的规律，你都将会掌握。这个芸芸万物不仅包括医学，也包括建筑。也包括商业，芸芸的万物都在你面前流过去，你开始渐渐的、自然的就摸到了他们的规律。所以，当你静静的坐在中心点的时候，你开始变得对你眼前走过的每一件事物都变得有经验。这是古人的智慧所在，他们学习的方式跟西方很不一样，所以。当一个来到道上的人，他成为一个担负天下的人的时候，成为一个被托付天下的统治者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呢？太上不知有之。真正的一个站在道上的人成为皇帝的时候，百姓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其次，轻而易举，差一点的皇帝，老百姓会赞誉他，哦，这个皇帝很好。政策发布的很及时啊，对老百姓帮助很大。其次位置，再差一点的皇帝，老百姓会怕他。 其次，物质，再差一点，老百姓就说这个皇帝很差，这个皇帝人品有问题，太坏了，专门欺负老百姓，克扣老百姓，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越到后来，对他的信任就越来越少，没有信任了。到后来，百姓对统治者的信任都没了。又喜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所以，真正一级的领导者是什么样的？功成事遂，而百姓却说我自然，好像跟领导没有什么关系，跟皇帝没有什么关系，事情好像是自然而然的就成功了。你如果站在源头上，成为一个站在源头的皇帝，你会在事物一开始的时候就轻轻的推一下，只需要轻轻的推一下，那个事物就会改变它最初的方向，往更好的方向去。而以后，你就只需要做观察者了，你甚至不需要你主动的推动，它就会往更好的方向去。所以这就是最高明的统治者，他在事物发展的开端的时候，在起因的时候就给予他正确的引导。而差的统治者往往是在事物马上要进入灾难的时候才开始弥补他、补救他，但是悔之晚矣，来不及了。所以，真正站在道上的人，一个道上的皇帝，由于他能够看到事物整个发展的方向跟规律，所以他一开始就可以，只需要轻轻的推一下，把你的方向纠正一点点，你就在正确方向上。密宗有一个公案，这个公案是刚刚圆寂的这个一个仁波切，我来想一下，刚刚圆寂的这个仁波切叫什么名字来着？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刚刚圆寂的，在西藏圆寂的，哎，对，叫丹贝旺续仁波切。他有一个长随的侍者，已经跟随了他20多年。有一次，他跟他这个侍者一起去外面云游，一路朝圣，路过拉萨旁边的圣湖。据说这个圣湖可以预知人的未来啊，他们每个人都到圣湖里去看一眼。看看湖面有没有出现一些画面，结果他让他身边的两个侍者都去看啊，其中一个侍者看了以后啊，一座高山有雪有这个被雪覆盖的高山，旁边有旭日初升啊，丹贝讲这个画面很好，证明你的修行在成长。另外一个门徒去看了以后，看到另一幅场景啊，然后他跟丹贝讲了，丹贝就一听就觉得苗头不对，虽然这个场景听上去好像并没有什么啊，就好像是一个集市中的一个画面啊，有男男女女啊，但是丹贝仁波切当时在心里面突然间，虽然这个画面并没有特别详细的预知一个具体的未来事物，但他心中似乎感觉到一点什么。然后他们回到寺院以后啊。有一次，丹贝仁波切要再一次单独外出，他特地嘱咐这两个侍者留在寺院里面，而嘱咐了另一个结果很好的那个侍者要把另一个侍者看住。他说：“你一定不能让他离开寺院半步，他如果离开了，他这一辈子就完了。”另外一个侍者想，不太可能吧？我们在这个寺院里已经一二十年了。就算出个门买个东西，离开寺院也没什么关系啊。你比如说离开寺院到市场上去买个牙膏啊，买点吃的用的，应该没什么关系。但是丹贝拒绝说不能离开半步，说必须让另一个僧人立刻闭关，直到我回到寺院为止。另一个僧人觉得很好笑，对，根本你出去顶多一个月，一个月当中要我闭一个月的关，不让我出门。他好像没有任何理由，但是他也答应了啊，就闭关就闭关，结果闭关一个月，一个月当中，这个僧人大概在房间里待的实在有点闷，就半夜里从窗户跳出去，啊，反正没人看见，他跳出去玩玩，就来到了离开寺院这个范围了。他玩了以后回来以后，当然也被人发现了，但是也并没有出什么事。只不过是离开了一晚上，出去玩了一下， 结果单被仁波切回来以后就知道这个事情后痛哭流涕，就别人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只不过是一晚上偷跑出去，有什么可痛哭？他现在人已经回来了，很正常的一件事啊。年纪轻啊，贪玩，没有什么，好像没有大不了的。结果单背就后来就跟旁边人讲，说他那天在圣湖预言的场景啊，就证明他有可能会还俗。虽然他跟了我十几年，一二十年，但那个预言有可能他会还俗，离开寺院。所以，尤其是在我离开寺院的这个期间，如果他能够被看住，他的这一生将保持这个喇嘛纯净，保持纯净。如果在我离开的寺院一个月当中，他哪怕离开了寺院半步，即使回来了，他未来很快注定将会真的还俗。他看到了这一点，他已经看到了这个小小的起因引发未来的一个后果。这两件事的因果连接被他看到了，虽然旁人根本无法看到这两件事有什么必然的连接，但是单倍看到了。结果不出他的所料，半年以后，这个僧人真的还俗了，跟一个藏族的女孩结婚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所以，一个人如果站得够高，你真的能够看到时间线上的这些连接的因素，也许常人无法看到如此长的连接线，他们的跨度太远，你看不到这两件事当中的因果会是怎样的。但是对于一个来到道上的人，来到事物中心的人，他会清楚地看见一些因会在未来的半年、一年以后产生的果是怎么样。看上去，在旁人看起来，这几乎像是一个神通，但是并不是神通。就好比你现在站在水平的高度上，你看见100米外有一个人骑着车向你骑过来，你可以预料他2分钟以后是5分钟以后将骑到你的位置上，但是你无法看到一个人在1公里外向你骑，你还没有看到他的人影。你就无法预料这个人在1个小时以后是否会骑到你所在的位置。但如果你现在把自己的位置升高，你站在了山顶上，你正好由于站得高，你可以看到1公里外渺小的身影在向你骑车骑过来。你显然可以预料他在1个小时以后将会达到你的位置。对，一个人一旦站得高，他就自然就看得远了，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神通，有什么感应，仅仅是因为他站得高了，他站在了高的道的制高点，他站到了制高点上，他只是静静的看着，他的视野变得宽广了，以至于他能看到你看不到的场景，显然他就能够预知你无法预知的这些连接，所以当一个人无法看到如此高、如此远的情况下，他只能看到眼前的事物，所以他就变得只能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为，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诚。他只能看到眼前的，眼前的什么仁义、智慧、孝慈、忠诚，这都是眼前能看得到的一些人跟事物。你只能开始教别人要变得仁义，要变得有智慧，要变得慈爱、孝顺父母。忠诚，这都是眼前看得到的。你无法教人回到这个大道上，因为你如果从来都不教人仁爱慈义，你只教人变得淳朴，变得回到他的源头，他就自然会变得富有一种天然的爱，不是仁义的爱，天然的爱。他甚至不知道他这个就是爱，他在一个在道中的人，他的爱像花的芬芳一样，是自然的性质。他并没有有意要爱任何一个人，他只是变得温和了，变得喜悦了，变得自动的善于分享。他并没有说我一定要爱你，他并没有说我很聪明，他自动位置站得高，看得远了，这一切几乎都是自己来的。当一个明君无法教他的臣民回到最终的源头的时候，他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要他们做一些表面的功夫，变得仁义起来，变得智慧起来，变得慈爱起来，啊，变得要忠于君主起来。对老子讲，绝圣弃智，名利百倍；绝人弃义，名副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另有所属。见树抱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用。禅宗里面有个非常伟大的禅师叫永嘉玄觉，他在六祖在世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故乡就已经开悟了。永嘉并不是在六祖门前开悟的，他在自己故乡早就开悟了。有人说你的开悟要需要人印证，那我到哪去印证呢？他说六祖那儿你可以去印证一下。他到了六祖面前以后，振膝而立，就把这个膝杖啊，在地面上烫正了一下。振膝而立，什么话都没说。六祖一看，哟，这个人好像来头不一般啊，竟然啊，看上去说大德，怎么如此傲慢啊？看上去还很傲慢的样子啊，把膝杖往地上一震，沉默，什么话都没有。永嘉就回答六祖啊，说体寂无声啊，等等等等，说我的本体就是无声，没有声，啊，他跟六祖有那么两三句的对话，讲的也非常的泼辣，六祖最后印证他，啊，你真的是开悟的。印证完了以后，永嘉拔腿就跑，六祖说啊，慢点慢点，少留一宿，你留一晚上再走。所以永嘉后来名字叫一宿觉。就好像留了一晚上就开悟了，其实并非如此，他早开悟了。永嘉后来离开六祖以后，就做了一个叫《永嘉玄觉正道歌》，他描述他自己正道的那些体会。第一句话就叫"绝学无忧贤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他说："我已经是一个绝学无忧的贤道人了，我不学任何东西。一旦你达到了源头，你。"用不着再看书了，你只要看生活就可以了，何必要看文字呢？生活比文字来得精彩得多，智慧得多，对绝学无忧，没有忧虑，闲道人好像很悠闲的样子，不除妄想，不求真。他并没有说我有意要把妄想去除，也没有说我要求真、求实相、求真理，都不求了。所以他的状态正好是少思寡欲、见树抱朴的状态，所以这句话跟永嘉玄觉的这个描述正悟的状态是几乎连文字上都是吻合的。你绝学无忧贤道人啊，思想里什么欲望都没有，而一个没有欲望的人，而一个站在源头只是在观察的人，他并不是站在源头变得闭起双眼晒太阳。而是站在源头，产生了真正的高度跟真正的觉察力，那么他就自动会决胜弃智，不需要智慧跟善巧了，什么都不用，他只是朴实的看着，他自然就会绝人弃义，不需要再仁爱谁，再对谁有益，他自然的看到事物万物运动的规律，他会在源头就推动你，帮助你。而他对那个帮助也不认为是仁义，自发的，很自在，很轻松，绝巧弃利，一切只有当事物发展到末端的时候才会有巧跟利，事物在开头的时候总是那么笨拙，那个喇嘛在开头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逃出去一个晚上会造成未来怎样的因果。事物在开头的时候总是觉得没什么，小事一桩，但是仅仅是这么小的事情，就决定了你未来的整个一生的命运。所以，当一个人能够来到道的源头，他反而会重视小的事情，而你重视了小的事情，大的事情就不会来了。你如果重视了那一个晚上的闭关，你整个一生以后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灾难，灾难就无形当中就没了，你的命运方向就完全改了。所以这就是佛陀为什么一直在劝导人们，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听上去好像禅宗讲，3岁小儿易知之，80老人行不得。3岁小孩都晓得你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到80你都没做到，而80还是小事情。问题是你3岁，你如果没按这个去做，你极有可能根本活不到80岁，你的命运就改了。这就是《华严经》里面有一句话，叫"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一个有智慧的人，他非常害怕，非常谨慎于因地，哪怕因地只是一个茶杯掉在地上，这么小的一件事，他也很重视，因为他知道这个因地有可能像蝴蝶效应一样，能够引发太平洋的旋风，能够引发10年、20年以后你的整个命运的方向。所以这是一个智者对生活的态度，他很重视因地。所以不要以为你现在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加了很多 QQ 群，你在 QQ 群里大放厥词等等等等这样，但是你觉得你很爽快啊，你觉得你爽了一把啊，发泄了一把，但是你这样的因地造成了什么？你并没有感觉到。也许因为你的话，有一个人错过了真正能够利益他的某些东西，以至于他要多走5年、10年的弯路，而这个因果将会落在你的身上，是你造成的。你的一句话造成了他多走10年的弯路。他本来可以在这个老师那儿提前10年就能够学到更珍贵的东西，但是你说这老师不好，然后他耽误了10年，也许20年、30年，他都不会再碰到同样好的人。你耽误了他10年乃至于30年的时间，这个因果会自动落到你的身上，你会产生什么效果？这是很大的因果，虽然是无形当中形成的，你的未来的整个命运可能会因此大大的降级，这是极有可能的。我给大家讲一个公案，有一次梅赫巴巴跟他的门徒一起去到远方去行脚，乘在火车上。梅赫巴巴在一个车厢里，他的有几个门徒在另一个车厢里。他其中有一个门徒想试验一下，哦，他对梅赫巴巴有所怀疑。他说："自然梅赫巴巴是伟大的大师，我念他的名字可以产生神奇的效果。那么我如果现在拼命念，叫火车停下来，能不能停下来？"结果他就心里拼命念，拼命念，哎，火车真的停了。整整停了10分钟，梅赫巴巴在车厢里，由于梅赫巴巴是跟这个神圣力量完全合一的人，所以任何人念他的名字，的确会有神圣感应回来，所以那个火车真的停了10分钟。当时梅赫巴巴突然感觉到这个停车是非同寻常的，不是人工的，是老天爷在做，所以他立刻召集门徒说："你们是不是有人发愿了？"结果这个门徒最终承认，说我仅仅想试一下念梅赫巴巴的名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他说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了。梅赫巴巴当时给了他一记耳光，他说我必须打你，因为你不知道这列火车上那么多的人耽误了10分钟，这个业力将会给你未来的命运造成多重的负担。你耽误了所有上千个人的时间。每一个人10分钟，上千个人得多少时间？而且不仅仅是时间问题，也许他们提前10分钟回到家，也许能够挽救一条生命，这是很有可能的。每个人他生活当中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错综复杂的事情掺杂在一起的话，很难说这10分钟会不会挽救一条人的生命。所以他说，你人为的耽误了这一车厢几千个人10分钟。你也许耽误的不仅仅是10分钟，也许是非常严重的事，而这些事将会在你未来的命运当中由你个人一个人承担起来，你有可能因此变得很悲惨，未来的命运，仅仅因为你好玩，想试验一下，那个人就一听就觉得很惭愧，就跪在梅赫面前。梅赫说："你要真诚的忏悔，如果你忏悔，你这10分钟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我将替你受苦。" 我将替你承担，你只需要承担一小份，你不能完全卸责任，有一份你还得承担，九份来我来承担。因为如果十分都你承担，也许对你灵性的成长将造成太重的负担，你未来也许应该富贵的，但是你无法富贵了，你变得很灾难，很贫穷，而贫穷将使你无法再产生灵性的追求，因为一个人的追求是分等级的，一个没有吃饱饭的人，你让他再去念佛，再去追求灵性，这是不太可能的，他必须先吃饱饭。所以梅赫说，我可以承担九份的业力，你让你不要肩膀承担的太重，影响你灵魂的成长。所以华严经就讲，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众生只有到了灾难到了面前的时候，他开始怕了，他开始念佛了，他开始求上帝了，他开始临时抱佛脚了。但是往往一件事在开头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在乎，要谨慎你的行为，因为它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你并不知道那个跨度20年意味着什么，所以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每一个言行当中都谨慎你的行为，因为它有可能创造恶，而你的一个善，你也有可能在未来20年当中给别人创造巨大的福德。所以为什么人们那些有钱人非常希望捐助希望小学，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积累功德的方式。你改造了一个人的学历，意味着你改造了他一生的命运。一个人如果本身是文盲，他的一生是可想而知的，多么悲惨。如果一个人因为你的助学、你的帮助，他大学毕业了，他的整个一生因之就获得了非常彻底的改变，你帮助了人一生的命运，所以这是也为你自己积累下极大的福德，并不是说我们在追求福德、追求功德，不是的，因果会回来，而是要理解这个因果这种循环的规律，并不是说你有意去追求它，而是你理解它，它一定会回来，无论是善是恶，都会回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希望大家从今以后能够更加谨慎的你们的言行，而且能够更加积累你的善，无论它是什么，无论它多么微小，也许你看不到那个未来，但它有可能会很庞大。好，我们接下来以太冥想的时间，大家可以认真的做，好。